天上的父，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来称颂赞美你的名。你是那庄稼的主啊，感谢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耕耘的工作，把我们的心当做那耕耘的田地啊，撒下那一种福音的种子，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啊，成长成熟，结出丰硕的果子来。你就是那主人，当得敬拜和赞美。感谢主，我们也有机会跟你一起来同工。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在弟兄姐妹，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心田当中，来播撒着福音的真道、福音的种子，这真理的不朽坏的种子啊，能够有生命的能力从里面能够释放出来。我们感谢你啊！真是当我们这样带着信心来撒种，有的时候是很艰苦的，有的时候是要花出很多力气的。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些都不是突然的，因为生命在你的恩典的浇灌之中就必然的成长，啊，就求你这是吸引我们的眼目啊，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专心的做着撒种、浇灌、栽培的工作啊，把这一切都仰望在你这生命的主宰的手中啊，知道你必使生命成长，也必使生命的美好的果子能够不断的结出来，就把更多的荣耀能够归给你啊！感谢赞美主。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等候安静，求你真理的种子啊，不断的在我们心中生长发芽成长。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读这个箴言第11章啊，那大家可以顺着我们昨天选定的那个主题啊，大家都记得哈，自己昨天选定的主题有7个主题，另外加一个其他，你还是照着你昨天选定的主题哈，继续去读。我们昨天跟大家解释哈，用这种方法读箴言是根据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原则，叫做上下文解经，要根据上下文来解释这个箴言，不能把一句箴言抽出来哈，把它绝对化。但箴言的上下文是蛮特别的啊，它不是紧接着的上面一句话，下面一句话哈，你要把它放在整本箴言，甚至整本圣经的这个 context 里面，把相关的箴言放在一起来读，作为 context，作为上下文来读，那这样呢才能够把这一句话的意思呢，看得清楚。那昨天很感谢主哈，在小组里面大家分享得很透彻，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提出来，就是在第10章的第15节，那有姊妹就问了，说这句话，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他说这个不是说这个不应该依靠财物吗？为什么这个财物成了他的坚城呢？那有些贫穷的人是应该去怜悯他的哈，啊，这里为什么责备他是说是他的败坏呢？那单独这一句话，读这一句话哈，我们可以看出哪些基本的意思呢？然后你怎么再找到相关的经文，作为不同角度的这个启示来看这句话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那单独这一句话哈，后面这一半句你会发觉，它是在讲说这个败坏成了这个穷人变穷乏的原因。如果这个人行不义，不努力的去工作啊，懒惰。这个人的败坏成为他变穷的原因，哈，这是我们能够读出来的一个意思，哈。那反过来再推前面这一句话，哈，如果这个富户是一个努力工作的，那他的富足呢，可以给他提供生活上一定的保障。那如果单独这一句话呢，我们大概读出这些的意思，那你要找相关的经文了，好，大家看11章的第28节。箴言11章第28节就是说：“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所以，在这个财务之上又加了这个公义义人的这个观念。如果这个富户是不义的人，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而是依靠自己的人呢？这个财务也不能成为他的坚城啊，也是不可靠的。大家再翻到18章的第10节和12节，箴言18章的10节12节，箴言的第18章第10节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 变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看到没有，这个加上了几层的意思哈。首先在第十节他明确点出来，人真正可以依靠的坚城是耶和华的名。那十一节呢，是讲说富足的人，如果他心里想，心里把他认作，把财物认作这个坚强啊，坚固台啊，那这个是也是不可靠的。你再去读第十二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如果人富足的人骄傲的一个地步，撇开神依靠自己的财物的话，就会引来什么败坏，就是回到第十章第十五节讲的，穷人会有败坏，富足人也会有败坏。如果他依靠自己的财物的话，撇开神不依靠神的名。所以把这些话呢都连在一起读，我们才能够啊不至于偏颇啊，不要把某一句的经文把它提出来，单独提出来啊，那个是容易带出一些不全面的一些的认识啊。所以箴言就是每一句箴言它讲出真理的一个层面，一个 level， 你要把不同的箴言都叠加在一起啊，这个真理才比较完整啊，比较丰富啊，所以很好。昨天在小组里面有这个问题哈，我们借这个机会再给大家解释读箴言为什么我们选择用这种的方法啊，找准一个主题来，然后把不同部分的经文呢都把它穿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真理啊。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啊，照着我们昨天所选定的，大家还都记得哈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七个主题啊，工作的智慧，说话的智慧，处理人际关系，处理家庭关系，理财的智慧，认识神的智慧，义人与恶人的对比，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啊。如果不在这个list的上，你可以选其他的主题但是呢每一次我们就照着这个主题去读啊。好，我们先来读，我们一会儿再来分享。好，请大家回来啊，我们来分享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那昨天我选的主题是说话的智慧啊。那在这一章里面，十一章里面第九节有讲到说话，不虔敬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那他这里特别提到邻舍，那邻舍呢就是我们身边的人，靠近我们的人，所以这个讲话的影响力直接影响到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我们讲的话是造就人的，常常是这一类鼓励人的，那谁靠近这样的人呢，谁就得益处。反过来，如果讲的是都是那种败坏人的，拆毁人信心的话，那谁靠近他谁就倒霉。十一节他讲这个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啊，这个又进一步讲这个讲话的影响力，甚至一个城。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讲说我们的把这个城想象成我们的家，或者想象成我们的教会，这个讲出的这个祝福的话，或者是邪恶的这种的言语，甚至可以影响到一个全家人的状况，全教会的情况或者你的团契小组的状况，你在里面所讲的要么是使这个城坚固，使这个人的信心得到鼓励建造，要么呢是有一种倾覆拆毁颠覆的作用。这可以对照第十章所讲的，十章第十九节讲的那个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个话语里面所带出能力影响力，对周围的人的影响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十二节，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这也讲到讲话跟人的心的联系。如果人的对人的态度是一种看不起藐视一种的态度在里面的话，最好先不要讲话。那你讲的时候呢，会把这种的态度带出来，不智慧的一种的表现。十三节讲说不要往来传舌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这句话如果我们把遮掩事情那前面这一句把它遮上我们试试， 如果让我们写这句话，我们会怎么添前面这一句？十三节前面讲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然后后面呢遮掩事情，前面如果让我们写，我们会写什么？我们可能会填说不往来传舌吧，因为前面讲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嘛，那不往来传舌的遮掩事情，这样好像就对上了。但是呢，圣经的箴言却加上了一个心中诚实，所以他就引导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就是往来传舌啊，常常背后的动机那个心态是因为出于一种不诚实的心态，尤其是哈，当这个当事人不在场的时候，我们似乎在客观的在描述一种的情景，但是多多少少哈，都是在讲一些对我们自己有利的话，所以这是为什么哈，这个绝对哈，我们要避免这种往来传，人心是诡诈的，我们可以表现得很觉得很客观很公正，但是呢，圣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我们，当我们用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或者是不正确的方式去讲话的时候，我们都会落在这种的试探诱惑当中，专挑对我们有利的话去讲，那这个偏颇了诚实的这个心态。那十八节十九节好像看起来是跟讲话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联系到讲话的事情上哈。十八节说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我们可以把讲话当作一种撒种，我们每次讲话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很清楚的一个提醒一个意识哈，哎，今天我开口的时候讲出的话像种子一样会出去，你撒什么样的种子，如果顺着圣灵撒种会收取永生，如果顺着情欲撒种，顺着肉体的喜好去撒种，随便讲的话，那收取的是败坏。那十九节又讲说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啊，如果我们从撒种这个主题啊，讲话像撒种一样是一种义行，是一种讨神喜悦的，如果我们讲那种好的正确的话语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呢还要恒心去做。因为你坚持这样去做啊，每次讲话开口的时候都很仔细小心的去省察自己的心态动机，讲话的内容对别人的影响，然后你这样恒心去做的时候必得生命啊，必得那美好的果子会出来，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所以今天我选择的应用哈，就是这个啊，小心自己今天开始要讲的话哈，对人讲的话，那在讲的时候呢，把它想成一种撒种的过程，每一次讲话的时候都想到对别人的影响。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讲，我是 Rebecca。
好， Rebecca 讲。
事实上真的昨天我其实非常的迷茫啊，我在小组的时候大家说你还没分享，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分享，因为我太迷茫了。
你选定了这个主题义人与恶人的对比很好，那这个主题涉及的经文是很多的哈。那你当你读这个主题的时候，你进到一个章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把所有关于义与恶的经文挑出来，把这个很明显先从明显的开始啊，比如十一章你要先认定哪些的话是跟义与恶连在一起，其实很多，每一章都很多啊，但你要先把它挑出来，然后围绕这些话去读啊。比如说第一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这是讲的义和不义的事情，对不对？公平是神所认定的是义的，那诡诈公平的反面变成了诡诈啊。先把经文挑出来，然后再围绕这些经文去看，不用太快啊。这一章因为好多的主题都会出来啊，如果你觉得有点乱呢，那你就慢下来，你太快的话就太多的思虑会进来啊，有点理不清，一句话两句话这样读下去啊。那每次分享的时候呢，抓住一个 point， 抓住一个重点，不一定讲很多，但是呢你今天得到一点呢就分享一点就好。其实意义的这个主题是蛮大的啊，你可以试着再把它 narrow down 啊，再 narrow down 一些。你说这个上下是连贯，怎么连贯的啊，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啊，意义跟公平啊，意义跟其他啊，跟讲话啊，意义表现在处事等等啊，你可以 慢慢的把它找出这个脉络来。好，好，不用着急，慢慢来。刚刚开始，
对对对，慢慢来。
好，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好，谢谢你。
大家早，我是 Sylvia。
Sylvia 早。
因为昨天我分享那个珍珠的故事以后，牧师跟我说，哎，你可以开看那个认识神的智慧，所以我就来找智慧，我就 circle 了关于智慧的在这个经节里面。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很感恩哈，因为在第二节里面他就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所以是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安静的谦卑的人。然后他在十二节的时候他说，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Again, 就是要安静在神面前。然后这个所谓藐视邻舍，他在这边英文说a man who lack judgment, the 眼睛现在看不清楚啊， derise his neighbor, OK? 所以当我们看到邻舍的时候，这个邻舍是所有的人，不是我的亲戚朋友，而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可以是我的邻舍。我们主耶稣曾经说，谁是我的邻舍，对不对？我们都读过那个。就当我看到这个就说，真的是当我的邻就算我不认识的人，我也真的是要对，要有一个像Vivian 常常分享的同理心。当有一个这样子的态度，然后去思考的时候，会带给我们智慧。然后我又看到了他在我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一节，我都会看到第二十二节，这一章都会看到二十二节。他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我每次看到这个，我都觉得很好笑，我都觉得圣经怎么这么的可爱，他怎么形容的如此的这个真实啊，就是所以真的是给我很多的提醒，就是真的要有智慧，要能安静，然后在神的面前，然后真的有，当我们可以的时候，看到有人的需要就去做，而不是口上。然后那因为昨天牧师是在第十节的时候开始，第十章的时候提醒，所以我也回头看了一下，在第十章里面他在什么地方说了智慧呢？然后我一看了以后，真的他也都是在从第一十章的第一节，他就说智慧之子使父亲快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真的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带给，其实今天这个父亲也包括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有智慧，我们能安静在父的前面的时候，天父是心得安慰的，我们是带给神神里面的满足，我们不但得到神的知识，我们得到神的智慧，我们得到神的安慰，我们也同时神会很高兴说，哦，我的孩子听我的啊，我就觉得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感恩神，真的是一天天的灵粮来喂养我们。就一点点分享。
大家好，我华梅。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三节。第三节他说，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这让我想到我小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奖状啊，这种东西是无价之宝啊。说这个奖状，比方说你学校表现好怎么样啊，老师给你发一个奖状啊，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些小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就是我现在想了哈，就是这种东西好像是一种荣誉，奖状其实是个荣誉。但是我发现现在的人啊，好像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啊，现在人比较在乎的是奖品，是礼物，是看得到摸得到的啊。就是有一些东西是看不到摸不到，他们会觉得是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一定要看得到摸得到，有价值，可以变成钱，这个才是有意义的。为什么我想到这个？因为第三节他说，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 其实正直跟奸诈这个都是看不到摸不到的。有些人他正直，但是他正直以后他觉得我得到什么好处，好像没什么好处。有些人奸诈，哎，反而他得了一些利益，他就说这就什么不好，这很好啊。但是这是第三节，就让我觉得其实正直本身就是一个礼物，就是一个 reward， 然后奸诈本身就是一个惩罚，因为他说正直的人就会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就会毁灭自己。其实这些东西看不到的这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比我们觉得好像看得到摸不到的那个好像其实才是更宝贵更重要的。其实就我就是看到这些经文就让我想到这一些，因为我曾经看过有一些人就是做一些投机取巧的事吧，然后换得了一些利益以后就信心就很高兴很得意，就说你看我这样子就得了这个得了那个我就想到其实他们这样做本身就已经是在毁灭自己了、OK， 好，跟大家分享这个。
好，非常好，谢谢。其实这样很好，就是一句话哈，你今天领受一点，试着把它讲出来。
大家早，我是吴威雄。我也是在查那个说话的艺术智慧。刚刚牧师谈到第九节，说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那我把这一节跟刚刚 Sophia 讲那一节22节，妇人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珠鼻上，我把这两节连在一起了。怎么连法呢？我们晓得在撒母耳记上25章讲到一个人物叫做拿巴，这个名字就是玩梗的意思，但是他有一个老婆又美貌又有见识，亚比该。就当大卫落难的时候，他差人去求助于拿巴，但拿巴就用一种非常恶毒的话来形容他，就像用口败坏邻舍一样。他怎么说呢？他说大卫是谁啊？耶西的儿子是谁啊？竟然很多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怎么可以将我的食物给这种人吃呢？然后呢，这个事传到他妻子亚比该的耳朵里面，他赶快准备了食物，然后派了很多人 去迎接大卫，然后他就用他的见识用他的智慧讲了很多好话，然后扭转了大卫的心。那大卫最后在撒母耳上25章的33节就说了，他说你啊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所以一个人有见识的话，神会给他智慧怎么讲当说的话，怎么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化危机为转机。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神给我们相当的智慧也好，见识也好，我们凭着那个就知道怎么讲话，有时候会扭转时局。这是我的看法，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很好，把箴言的一个真理跟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一个故事连在一起，帮助我们去思考明白这段经文。昨天在小组里也是福音书里面的话，有一个弟兄用福音书里面的一个故事帮助我们明白箴言的这种浓缩的经历，很好。反正大家都很喜欢在小组里面分享，在小组里面大家讲的其实都非常的好，每个人。那我们现在就分组，在小组里面可以大家继续来分享。